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希望结束俄乌战，特使访俄，带回美国囚犯。
非法日在菲律宾海联合军演，剑指中共。
川普敦促约旦国王支持加沙接管计划。
美国高级官员访问欧洲，讨论贸易和防务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指控法官阻挡他的行政命令，犯下严重违规行为。自三周前上任以来，川普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法院的阻力。在大约40起起诉中，法院针对政府发出大约12项命令。川普承诺会遵守法院裁决，但也声称法官正在阻止他整顿政府。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希望铲除腐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官会说：“我们不希望你这样做。”所以，也许我们必须查查这些法官，因为这非常严重。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川普说：“我一向遵守法院裁决，我将不得不提出上诉。”
周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他再次敦促约旦永久接纳巴勒斯坦人，并支持美国接管加沙。他强调，此举将为中东带来稳定，并称巴勒斯坦人将被安置在最终选定的地点，包括约旦或埃及的部分领土。然而，阿卜杜拉和埃及总统塞西已明确拒绝该计划。川普警告，若约旦和埃及不合作，美国对两国的援助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后来川普软化了立场，称无需发出威胁。约旦是美国主要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受益国，去年获得了近17亿美元的资助，而埃及则获得15亿美元。此外，川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若哈马斯未在当地时间周六中午前释放以色列人质，以哈停火协议将被终止，以军将恢复战斗。内塔尼亚胡已命令军队包围加沙，以施加更大的压力。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结束首次日美首脑会谈后，正在筹划访问中国。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外长王毅向日方传达希望石破首相在亚洲冬季运动会上二月在中国举办之际访华。但是由于日本正在召开国会，日本政府最快可能安排石破首相在五月份的黄金周长假期访问中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第二次会谈，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改善的趋势。除了长假期间，还有可能在六月的通常国会闭幕后访问中国。另一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磋商安排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最快于三月下旬在日本举行会谈。鉴于担忧台湾有事，会谈内容包括针对加强霸权主义动向的中共，美日如何强化核阻力和应对力。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2月11号宣布对俄罗斯网络托管服务商 Zservers 及其两名运营人员实施制裁，原因是该公司协助勒索软件组织 Logbit 进行网络攻击。美国财政部表示， Zservers 提供的服务专门用于规避执法机构的监管，并为 Logbit 设计了可抵御打击的伺服器。 Logbit 自2019年开始活动，已从全球数千名受害者那里勒索了超过1.2亿美元。受害者包括波音公司、英国皇家邮政和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等机构。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史密斯表示，这次制裁行动显示了美英澳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则强调说，美国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削弱这些犯罪组织的运作能力。
在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上任第一周签署公开文件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周二发表声明指出，他们搜寻找到了2400份新被清点和数字化的记录文件。这些文件先前没被识别为与肯尼迪遇刺的档案有关。共同党及佛州联邦众议员卢娜周二表示，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另有隐情， 他相信当时有两名枪手开枪。卢娜宣布成立联邦机密解密特别小组，将公开包括肯尼迪遇刺案、已故富豪淫魔爱伯斯坦案件以及 UFO 等政府秘辛，试图揭露更多内幕。
美国、法国和日本三国海军近日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区域安全合作，维护印太的稳定。这次代号为“太平洋斯特勒2025”的演习由法国主导，将持续到2月18号。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法军戴高乐号航母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航母都参与其中。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这次演习强化三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强烈信号。美军少将沃斯耶强调说，这种协同行动可遏制威胁，维护印太地区的开放和自由。法军少将马拉德则指出，这是法国航母战斗群时隔多年再度进入该地区，对提升海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希望结束俄乌战，访俄特使带回美国囚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调整了即将执行的国际空间站例行飞行任务，改用另一艘宇航员飞船，以便让滞留在空间站上的两名星际客机宇航员能早些返回地球。去年夏天，美国宇航员布奇·威尔莫和苏尼·威廉姆斯乘坐的波音星际客机前往国际空间站，然而由于飞船存在缺陷，他们至今未能返回。 NASA 原计划等 Crew-10 四人机组抵达之后再安排他们回家，以维持空间站美方宇航员的正常编制。 NASA 表示，任务管理团队决定在 Crew-10 任务中使用 SpaceX 一艘曾执行过任务的龙飞船，而非原计划的新造飞船，后者的生产已被推迟。这一调整是 Crew-10 的发射时间从原定的3月25号提前到3月12号。
按照二，苹果公司网站上的支持文档披露了变更，允许把购买的产品从一个 Apple 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其中详细说明了在 Apple 账户之间转移购买的具体步骤和要求。购买迁移功能主要针对在设备上使用两个 Apple 账户来使用不同功能的用户。一个主要账户用于 iCloud 及其相关的功能，另一个次要账户用于 App Store 和媒体购买。即使在苹果把它标志性的 Apple ID 更为 Apple 账户之前，用户就曾经要求提供一种方法，在不共享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把购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但是欧盟、英国或印度的用户不能把购物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两个账户需要设置为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使用双因素验证和有效的支付方式，同时需要禁用家庭共享功能。网站还指出，锁定、禁用、删除或停用账户中的购买无法转移。
苹果执行长库克日前预告，旗下人工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将于4月份开始支持简体中文等更多语言。最新的消息指出，苹果决定与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集团合作。苹果公司去年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 这是一种新的 AI 工具，包括经过改进的 Siri 语音助手以及各种文本生成和照片编辑功能。中共监管机关要求苹果公司与当地的公司合作，开发计划在中国发布的生成式 AI 服务。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苹果决定与阿里巴巴合作的原因之一是看上了阿里巴巴拥有与用户消费和支付习惯相关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训练 AI 模型和提供更多的客制化服务。苹果与阿里巴巴共同开发的 AI 功能已经提交给中共网络监管机关，等待核准。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公开表示，美国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推动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此举措获得美国两党部分议员的支持，并已在立法层面展开行动。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周二在华盛顿世界政治学院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美国应更积极主动，确保美中关系真实且互惠，特别是在贸易领域。他指出，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政府补贴、倾销以及产业间谍行为，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穆勒纳尔透露，他将推动立法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终止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他强调，美国必须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确保公平竞争环境。该立法举措已获得部分两党议员支持。穆勒纳尔与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共同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该法案要求撤销中国的优惠贸易地位，逐步提高关税，并终止低价中国进口产品的小额豁免免税待遇。参议院版本则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提出。穆勒纳尔强调，自2000年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来，美国制造业受损严重，而中共政府则持续对战略产业提供巨额补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他认为，过去的贸易政策让中国受益，而美国企业和工人则付出惨重代价。川普政府上月已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宣布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然而，白宫随后发布命令，暂时允许中国小包裹继续免关税进入美国，以缓解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对此，莫勒纳尔表示，国会应进一步推动立法，以确保政策不被逆转。除了贸易问题，穆勒纳尔还对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行为表达担忧。他特别提到严台峰黑客组织近期对美国政界的网络攻击，指该组织已渗透美国主要电信公司，窃取大规模通话与短信数据。他认为，这些行动显示中共正积极监视美国政府及公民，国会应采取更强力的应对措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后，带回一名被俄国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川普周二表示，此举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善意姿态。过几天，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将讨论为结束持续近3年的战争而采取的步骤。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俄罗斯之前把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目标对准乌克兰的电力领域，最近加大了对天然气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攻击。周一夜晚，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天然气生产设施。乌克兰能源部长穆尔曼加卢申科说，由于袭击造成的后果，乌克兰周二于是紧急限电。乌克兰军方周二说，乌军夜间攻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处炼油厂，造成大火。乌军表示，该炼油厂生产超过20种石油产品，参与向俄军提供物资。俄罗斯国防部则说，俄军防空部队在俄罗斯领土上空拦截和摧毁了4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军方还表示，俄军夺取了乌克兰东部定居点亚谢诺夫的控制权。川普誓言上任后将结束俄乌战争，并且可能会利用前总统拜登任内的美国数十亿美元援助，迫使基辅做出领土让步。川普周一表示，他可能这星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川普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乌克兰之行，预计川普的高级顾问这周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场边会晤泽连斯基。万斯副总统、卢比奥国务卿和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正前往德国参加这次峰会。 泽连斯基周五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面。泽连斯基在接受《卫报》访问时表示，我们将用一块领土交换另一块领土。与此同时，俄罗斯释放了一名美国囚犯。川普周二称此举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善意姿态。川普特使斯维特科夫促成了自2021年以来因毒品犯罪而入狱的美国人福格尔的释放。川普在谈到福格尔释放时表示，俄罗斯对我们非常友善。事实上，我希望这是一段关系的开始，使得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二访问了德国斯图加特，针对外界对于美国军事政策的疑虑作出回应。他强调，美国并没有抛弃盟友，而是持续调整军事部署以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这番言论正值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及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外界对美国的军事承诺格外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11号在访问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总部期间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表示，若世界各国领导人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削减美国的军事存在，那将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范围内审视部队态势，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抛弃盟友或撤离，那将是一种错误的推测。海格塞斯强调，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审视局势，规划应对方案，确保我们能在需要遏制冲突的地方展现力量。这番言论发表之际，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及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将于本周三和周四在布鲁塞尔召开。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由近50个国家组成，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据美国国防官员透露，海格塞斯将在会议上敦促北约盟国加强领导角色，并提高国防开支。欧洲理应保护自身免受侵略，但应该由该地区国家在个体及集体防御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海格塞斯表示，美国将站在盟友身旁，协助防御，但欧洲国家应担负更大的责任。不过，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驻扎未来是否维持原有规模仍存在变数。海格塞斯指出，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乌克兰快速和平协议，这可能使美国有更多资源调配至印太地区，以应对日益升高的中共威胁。谈及中共，海格塞斯直指共产主义中国的野心十分强烈，并强调美国与其盟友在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军事部署将决定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中共的世界观与我们截然不同。海格塞斯表示，谁能掌控这一主导权，谁就将为21世纪定调。此外，海格塞斯也没有排除美军持续驻扎非洲的可能性。他表示，非洲地区仍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抗的前线战场，美国不会让恐怖分子在该地区站稳脚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不释放人质，加沙停火将终止。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不释放人质，加沙停火将终止。
前纽约州长助理孙文案与丈夫面临新的指控。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缩减联邦政府规模。
61国签署 AI 全球峰会联合声明，美国和英国拒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 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继续大规模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并推出名为劳动力优化计划的改革。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求各政府机构限制招聘并缩减政府员工人数。此次改革的支持者包括川普的顾问埃隆·马斯克。他强调，这项改革能够促进政府的效率，并让政府机构更加负责。马斯克还提到，人民希望看到政府改革，而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民主价值。根据白宫资料，政府效率部已经成功节省超过$34亿，这部分是通过削减教育部和其他不符合新政府优先事项的开支来实现的，包括取消了大量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计划，还有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租赁合约与咨询合同。此外，川普和马斯克还敦促联邦政府员工自愿辞职，并给予他们经济奖金。然而，这一计划目前正在等待法庭审查合法性，法官已经对部分行动进行了暂时禁令。
美国海军周二证实，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于2月10号到12号穿越台湾海峡，并表示这是例行活动。美国海军指出，参与这次行动的军舰包括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和勘测船鲍迪奇号。这两艘舰船从台湾海峡北端向南航行，这也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美国军方强调，这次行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的，所有国家都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军方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这一行动属于正常的军事活动，并强调此水道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发出警告，如果到2月15号前，哈马斯不释放更多人质，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将终止，战争将重新爆发。他说，以色列军队将恢复激烈战斗，直到彻底击败哈马斯。川普总统也对此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按计划释放所有人质，将取消停火协议。此前，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推迟原定于周6释放的3名人质。哈马斯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停火条件，并指责以色列没能遵守协议，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完全返回加沙北部。停火协议自去年10月起实施，期间哈马斯已经释放了21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则释放超过700名巴勒斯坦囚犯。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本周6继续进行人质交换，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然而，细节和后续谈判仍待明确，停火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川普总统近日宣布，将把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从10%提高到25%，并取消所有国家的关税豁免。此举将适用于从欧盟、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等国进口的数百万吨钢铁和铝产品，预计3月4号起生效。对此，欧盟和加拿大迅速表示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表示，关税对企业和消费者不利，欧盟将采取反制措施，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他强调说，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将包括对波本威士忌、摩托车等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也表示，川普的关税决定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加拿大将采取坚定行动回应。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的是支持美国本土钢铝的生产商，改善美国制造业状况。与此同时，川普还提到，未来可能对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实施额外关税。
近日，中国大陆爆发高致病性人禽流感 H5N1， 并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大陆疾控中心的报告，流感样病例的阳性率大多为甲型流感 H1N1， 但有专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并怀疑 H5N1 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特别是山西省，当地疾控中心透露，已有几百人因感染 H5N1 而死亡。据报道，山西和其他地区的养殖场出现了大规模禽流感爆发，而且当地疾控人员已经对疫情进行应急监测。山西当地估计有2000人感染 H5N1， 死亡人数超过300人。部分居民还透露， 上海市和武汉市也出现了禽流感病例，并已对可疑环境进行了监控。美国病毒学专家李晓旭博士指出，今年 H1N1 病毒的流行比例异常高，这可能是新一波大规模爆发的征兆。他强调，如果中共官方的数据无误， H1N1 病毒株可能经历了突变，增加了传播性和致病性。
美国近期流感疫情攀升，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美国31个州的呼吸道疾病水平达到高或者非常高，其中包括大纽约3州地区，纽约、新泽西和康州。纽约州流感病例已超过了5.3万例，为临近新泽西州的4倍。这一波流感疫情正值流感季节的高峰，并已出现了第二波高峰，使全美病例数达到了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截止到2月10号，纽约州已有3例与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医疗专家呼吁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以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61国签署 AI 全球峰会联合声明，美国和英国拒签，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国会开始为期2天的证词陈述，他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们表示，美国经济目前状态良好，我们希望在遏制通胀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认为目前的政策利率处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急于进一步降息。鲍威尔表示，展望未来，如果通胀没有继续朝目标下降，并且美国经济保持稳健，美联储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说，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走弱，或者通胀已超出预期的速度下降到2%的目标，美联储可能会降息。最近的通胀数据令美联储官员受到鼓舞，这些数据表明价格压力正持续处于温和水平，可能很快就会更接近美联储的目标。
美国总统川普2月10号签署行政命令，将从3月12号起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加征25%的关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2月12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把日本排除在关税措施之外。川普10号表示，新的钢铝关税没有例外或豁免，但他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话后说，会好好考虑澳大利亚提出的豁免关税要求，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少有的贸易顺差国，而日本则是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之一，金额达685亿美元。经济学家认为，钢铝关税对日本整体经济影响有限。日企钢铁厂担心的是，原本中国钢材为规避关税而绕到第三国销往美国，但美国对进口钢铝一律加征关税后，中国廉价钢材可能大量涌入其他国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
中国建筑业正陷入寒冬，曾为中国500强的山东天元建设集团被曝深受影响。大纪元时报周二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衰退，房地产市场崩盘，该企业工程款回收困难，导致工人的工资大幅下降，甚至无法发放。另外，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帮助万科填补今年约500亿元人民币，约合68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彭博社报道称，中共监管机构将划拨人民币200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用于购买万科没有售出的房产和闲置的土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司法部针对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的案件持续展开行动， 曾担任纽约州长助理的孙文及其丈夫胡肖在之前的指控基础上，近日又受到新的指控，两人涉嫌在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推动中共政府的利益，并涉及洗钱和银行欺诈。请听报道。
前纽约州长助理孙文及其丈夫胡肖因涉嫌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周二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对新增指控表示不认罪。据检方指控，孙文在担任纽约州政府官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应中共官员要求，在州政府内部推动中共政府的政策，例如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州长办公室的接触。检方进一步表示，作为这些行动的回报，胡肖在中国获得了各类商业投资的便利。此外，两人的财务安排显示，他们在长岛购置了价值360万美元的住宅，并在夏威夷拥有近200万美元的公寓，还购置了豪车。这对夫妻去年已面临多项指控，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串谋洗钱、银行欺诈及签证欺诈等罪名。本次的新增指控进一步扩展了针对胡肖的洗钱罪，其中涉及2020年总计150万美元的三笔金融交易。然而，最新的起诉书并未详细说明这些交易的具体细节。针对此案，法律专家指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治实体进行游说或影响政策的人士，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并公开其活动，未能履行此义务可能导致刑事指控。专家强调，此案再次凸显中共政府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问题。事实上，早在去年孙文案爆发时，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多次警告中共对美国的影响力渗透。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不是一场遥远的对抗，而是一场已经进入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斗争。他强调，中共不仅试图操纵华人社团，也在各州政府中建立影响力，进一步推动其议程。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则表示，此案是美国政府打击外国影响力渗透的关键一环，当局将持续监督并依法追究未经授权的外国代理活动。美国国会议员也对案件表示关注，并呼吁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影响力的监管。目前，孙文和胡肖仍然获准保释，两人预计将于4月23号再次出庭。司法部表示，若罪名成立，两人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2月11号，由法国和印度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巴黎闭幕，61个国家签署了峰会联合声明，但是美国和英国拒绝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不和独裁政权合作，媒体分析他是指中共。请听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在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宣布投资人工智能倡议，旨在调动2000亿欧元投资，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法国、印度和中国等61个国家签署了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宣言包括开放、包容和道德，呼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协调，倡导全球对话，并呼吁避免市场集中，以提升 AI 技术的可及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演讲中抨击欧盟针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政策，指美国科技公司被迫因应欧盟数码服务法令的监管需求，以虚假信息为由删除及审查内容。他也批评欧盟推行旨在保护隐私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意味着较小型的业者需面对无限度的合规成本。万斯还特别强调了独裁政权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渗透并夺取他国信息。他说，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而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用作独裁政权审查的工具。他还警告与专制政权合作的风险，虽未点名中共，但表示川普政府将全力阻止一切独裁政权偷窃及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军事情报和监控能力，以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万斯表示，跟这些政权合作等于将自己的国家与独裁组织绑在一起，而他会试图渗透， 扎根并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英国政府则因不符合国家利益而拒绝签署 AI 宣言。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位发言人说，你不该指望我们加入那些我们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倡议。他表示，英国无法就领导人宣言的所有部分达成一致，但将继续与法国就其他事项展开合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